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6月6号断肠时礼拜二。今天我们孙维新谈天，现场是宇宙美声男，孙维新，维新兄，好像你是这一期某杂志的封面人物是吧？
这不是一周刊
啊，对，所以说。讲讲那一个这个内容是吧？都再我们介绍一次。
封面人物不敢当，是在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上面，专门针对了我们在新疆跟西藏跟大陆国家天文台的合作，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专访。
嗯哼，
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天文学界除了做大望远镜之外呢，大望远镜摆放的环境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嗯哼，
那新疆跟西藏目前看起来是北半球提供非常好环境的一个两个地方。
是，
当然我们就讲一讲目前的进度跟未来的发展。
嗯，
同时呢又有一次又更好玩，是我们说的印度不是在做吗？
对，
印度号称现在全世界第一高的，在喜马拉雅山上
啊，
是在它在喜马拉雅这个山脉上面，但山的高度呢是4517公尺。
嗯哼，
所以如果我们在西藏，至少在雾马地区，真的能够做起一个望远镜来，那是5000公尺的高度了。
嗯哼，
所以那就
起码可以在最表面跟浅薄的层次上，是比印度要稍微领先一点了，是吧？
对，就可以号称是全世界第一高的天文台了。嗯、当然，第一高的天文台它一定有一个好处，就是大气的透明度好，而且水汽少，所以做红外线的观测是非常非常杰出的。
台湾跟其他的比如说日本好像也合作了参与世界最大的地面电波望远镜计划，这个可以介绍一下吗？
对，中央研究院天文所他们持续的是在做无线电波的观测。
嗯哼，
那在自从在夏威夷设立了这个次毫米波天线阵以后，那开始已经做科学观测了，下一个目标呢还是在无线电波的范围，但是就要跟日本人合作参加世界各国在致力的一个大型的次毫米跟毫米的电波望远镜的计划
啊。哈、uh-huh.
那个计划叫做 ALMA ALMA。
嗯哼，
那第一个 A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致力一个高原叫做阿塔卡马，
阿塔卡马高原，
阿塔卡马那个高原的一个大型的毫米跟次毫米的阵列。
嗯哼，
那日本人呢是有一个补充性的计划，阿塔卡马本身呢，阿玛本身是64个大天线，但64个天线现在可能会缩成50个天线，经费不太够，
是
每个天线是12米的，中研院的是6米的，它这每个是12米的
啊。哈，
然后呢，日本人所做的呢是另外再摆一些不同大小的这个天线呢，当做这十二米的一个补充，相辅相成的东西。
是，
那台湾现在想加入的就是日本所带领的这个团队，所以我们加入的不是 ALMA， 是 ALMA J。那个 J 指的就是
它的附属的一个计划，
对对，跟它的辅助的一个计划 ALMA J。
那我们要做哪一些努力或者投资或者是新建的动作吗？
我们大概中央研究院根据他们所说的话是要投资1600万美金在这个计划。一千六百万是不少的东西了，
是，
但实际上是日本人投资的5%而已。所以这个
好，那投资了这1600万美金，可能还有人力，那么我们能够获得的比如说科学上什么样的一些利益或者是成果呢？
很好，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个观念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啊，号称是号称1600万美金，那可是实际上这里面的花费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国内的人力
啊，
也就是我们参加这个计划，譬如说我们找10几20个人参加这个计划，
是
这十几二十个人薪水都算在这1600万美金里面。
哦，
那这种叫做有一种特殊名字叫做 in kind contribution， 你的贡献是 in kind， 就是他这个钱不会离开台湾的。
嗯哼，
那当然呢，中研院在夏威夷那个天线阵的建造过程中累积了其他的这些技术上的能力，所以
我们也要有工人去那边兴建吗？
兴建可能是另外别人的事情
哦。
那譬如我们可能是制作电波望远镜后端的接收机，
是
原来在 SMA 在那个夏威夷得到一些技术了以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帮大家来做接收器。
嗯哼，
所以实际的兴建的过程中可能不是说啊日本人盖哪个我们盖哪几个，不是
啊哈，
比如日本人盖天线我们做接收器，那个钱是这样算的。
是，
那有一些钱是不离开台湾的， 这其实很好，等于是你在本地制造了工作机会，
是
提升技术层次。
嗯，
但是时间还是蛮长。对，
好像你也曾经到过智利是吧？
啊，去，
对，谈谈你去智利的经验。
哎呀，智利去过两回，那是当年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啊，去做观测。那很有意思，是从 UCLA 要出发的时候，我们是天文系，
是
物理系有一个智利的女研究生，听她同学说我要去智利，好高兴跑过来说她有个小东西，拜托我交给她的家人。
嗯，
我就当然一怒无私。
什么样的东西？
小小小的一个礼盒
啊、
哦！我当然拿回自己办公室，还是偷偷把它撬开看一下，不要
万一有毒品。
哎，对对对对对，那我就给关起来了。
对，
那还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以后呢，我就带着坐飞机。哎呦，那飞机坐得可辛苦了，从洛杉矶起飞，先到迈阿密，换飞机，跨越赤道，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是
布宜诺斯艾利斯，再换飞机，飞越安第斯山，到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桑提亚哥，下来已经快累毙了，没有想到一下飞机就发现精神一振，因为出海关两个人在前面拿着我的名牌等我，
哦，
一个是中年秃头男子。秃头黄衣，然后他是天文台的司机，另外是一个个子高挑的金发美女，
哦，
那也拿着我的名牌，
嗯，
她是智利那个女研究生 UCLA 女研究生的妹妹，
哦，
来接我。你当然，我想大春兄的聪明一定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
当然走向美女，
那不是我走向这司机，
什么意思？
我请他先回去，
这个厉害，你这一招我要学会。后来呢？接下来
哦，后来没有，他就是第一个就带我搭地铁，
嗯，
然后搭地铁到智利的那个圣地亚哥的市中心了、啊，先吃顿饭，然后再到他家去看看，到他家是个大牧场，
嗯，
跟他家人见见面，哎，闹了好多笑话，
嗯哼，
哎，我第一次去智利这么遥远的地方啊，也不清楚那个地方到底治安好不好，
嗯哼，
我就在我的牛仔裤里面啊，缝了一个大口袋，
你要装什么东西？
把我的护照、机票跟旅行支票都装在后头。
是，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种男孩子粗手粗脚、粗针大线的，
嗯，
来回坐飞机以后，那个口袋就磨破了。
哦，
跟着那个女孩上了地铁了以后，
等一下，是在飞机上就磨破了，不是见了女孩以后？
不是，在背后，我就在缝在腰上的，
那这更怪了，
腰上的一个大口袋。
嗯，
结果呢，到后来他那个袋子就漏了，那在地铁上边说跟边他边边跟他说话。边觉得我的护照顺着裤管往下滑，我就很自然的一边说话一边弯腰下去，把我的裤管塞到我的皮靴里面去。
嗯哼，
他当然不知道那什么意思。
嗯哼，
但是至少我保住那个护照就没有流落在他方了。
嗯哼，
那也很好玩，是到他家里以后啊，跟他的弟弟、他的妹妹，还另外还有一个妹妹见面，那边都是西班牙人的习惯，见了面就是亲脸颊。
嗯哼，
咱没那个习惯了。
嗯哼，
他的妹妹好高兴看到我。一握手就把脸偏过一边来，那我扭头就走了。
后来
意思
啊、好，
后来
等一下，等一下，不行，不能再问后来了。这本来是谈天，真是谈天了。来来来，来自死亡恒星的惊人活动。
Okay.
我说我们现在这个题目跟你那个金发美女无关，好吧？什么叫做来自死亡恒星的惊人活动？
我再讲一下，跟金发。
好，你说
金发美女啊，
嗯，
她很难得看到个台湾来的人，
嗯，
她说你能不能到我们上的女子专科学校去，
嗯，
跟我班上同学介绍一下台湾
啊？
我说当然可以啦。
什么？根本是要拔你，这是理由，这当然是借口嘛。
然后一到她班上，三四十个同样年纪的大学生啊，大专生的女孩子啊，
嗯，
老师也在啊，坐下来正要说话，老师说：“哎，慢点，你介意我抽烟吗？”
嗯哼，
我当时不介意了，全班三四十个人都把烟掏出来了。哎，真不得了！
嗯，
好好好，来来，死亡恒星，
死亡恒星的惊人活动。
Yeah， 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黑洞会造成很特别的高能现象。
嗯，
黑洞会吸物质，
会喷烟。
对，对，
喷香烟，不是吗？
Yeah， 黑洞还喷烟圈了。物质在往黑洞掉的过程中啊，
是
它会形成一个盘子，
嗯，
绕着黑洞。这个盘子专门有一个名字，叫做吸积盘。
吸积盘，
对，吸积盘，一边往里面吸呢，一边累积物质。吸积盘，那吸积盘在往里面掉的过程中，有些物质顺利的掉到黑洞里面去了，那有些物质呢，因为速度太快，旋转太快，它的怎么讲，角动量出不去
啊，
所以它没有办法顺利的掉下来。但是那个盘子啊，那黑洞在中间，这个盘子 等于是那个黑洞四周吃到这个角度是物质出不去的，
嗯哼，
所以那个物质掉不下去，只能往外头跑。唯一的两个方向，唯二的两个方向，一个朝北极，一个朝南极，
嗯，
所以才会有这个迅速的喷流射出来
啊，就刚才讲的喷流，
哎，对，喷流
，narrow jets，
那样喷流，而且这个喷流射得很远，你很难想象哈，
嗯，
到了这个大的星系的核心，这种黑洞呢，物质掉下去的过程中射出来的时候啊，
嗯，
它那个喷流可以长达几十万光年不散掉的，
哇，很远的距离，几十万光年，
哎，我们的银河不过十万光年的直径，哎，
是
它这个喷流物质很细很细的一条，可以射几十万光年不散掉的，
嗯哼，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东西？
想到什么？
狼烟，
哦，秦王部队赶快来救驾，哎，是不是？
对啊，听说是烧狼粪的那个烟比较不容易散掉，
嗯，比较直，
对，
那一路往前，哎，是，
我觉得这其实可以作为中学的高中的什么科展的一个题材啊，
嗯，
但
就是什么人的粪可以
对
烧上去不会动，
对，你牛粪马粪不都是也是那个燃烧的材料吗？
对，
那你把牛粪马粪狼粪什么的绕到一烧到一块以后，
嗯，
看为什么狼烟是过去的人认为最能够对诸侯发出警告的这个，
嗯，
能够维持不散掉的，
是
它一定是它那个分子的大小，它的密度，
嗯，
跟空气的比例是特别的。
哎，不，你要这样的话，中国的科学研究做不完。狼身上还有一个玩意儿，
嗯，
说听说是偷东西的人，
嗯，
你只要碰到那东西，他就要招认了，会浑身发抖的。
什么东西？
一个什么类似金上面的一个球结的一个像蛋一样的东西。
哦 ，OK，哎，
我这说故事。
哦，
我就要到你身上来找科学证据。
不过我想请问大人，既然你对狼这么了解啊，
嗯，
狼故事真有其事吗？就说有些人呐，啊，
哎，
小说上面讲这个人呐，啊，心性奸诈的人呐，啊，随时担心别人暗算他，啊，
是
走一步三回首。
嗯，
说这叫狼
顾，
嗯，就狼很容易回头的，想看背后有没有人在，
嗯哼，
想要逮他的，真有这么样的狼顾，哎。
我看这个赵建明回头看天那个，哎，那个倒是挺可以说明你的问题的。你还今天真是跟我聊天来了，来。
啊，好，
死亡恒星，等一下，我还要问一下，一般的黑洞哈，
啊，
你刚刚说它上下南北极的，就是这个方向，会喷到几十万光年远，
嗯，
那这个黑洞本身到底有多么，它的范围有多大呢？
哦，我们刚刚讲的是银河系或者星系中心的黑洞，
嗯，
那个黑洞的质量，我们倒不是讲范围了，
嗯，
它的质量可能是在像我们银河就是将近300万太阳质量的黑洞了。也不小了，但这个东西跟别的巨大星系的核心的黑洞啊，我们现在知道的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嗯哼，
巨大的椭圆星系，譬如有一个最近的 M87，它的核心的黑洞质量大概是有10亿个太阳质量。
哇，
对，但是这个跟我们现在讲这个新闻啊，其实是尺度完全不一样的
啊。哈，
现在讲的是恒星的死亡，
是
恒星的死亡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个黑洞，那物质在流到这种恒星尺度的黑洞，
嗯哼，
喷发出来的。也是南北极，
是，
但它尺度就小很多了。
嗯哼，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还算是小尺度的，
小尺度
还没有讲到大尺度的，是吧？
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SOHO 的任务，这是更小尺度的问题。
对对对
，SOHO 的任务要延展到2009年。
哎 ，SOHO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建设性的、有产出的一个太阳观测卫星。
啊，嗯，
那这个太阳观测卫星发射的时候，中间还有一度失去联系，大家都以为这个卫星完蛋了
啊！ Uh-huh.
但后来又找回来了，又找回来了，又重新联系上。那 SOHO 的位置很特别，在太阳跟地球中间的一个我们叫 Lagrangian Point 拉格朗日点。
对了，这个以前曾经介绍过。
对，
什么叫拉格朗日点？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九九八，张大春跑新闻。SOHO 任务将要继续延展到2009年。我们知道 SOHO 就是太阳观测卫星 ，Solar and Heliospheric Observatory，是吧 ？Observatory 是吧
？Heliospheric Observatory。
Observatory
对，太阳跟那 Helio 也就是太阳的意思。
嗯哼，
那希腊神话里面太阳叫做 Helios， 所以是讲太阳的跟这个太阳周边的观察的。天文台，那这个太阳观测卫星是在地球跟太阳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点上，那个点上面呢，你把卫星搁那儿了以后，地球对它的 重力场，
嗯，
跟太阳对它的重力场是一样的。
嗯哼，
你想，太阳虽然很大，地球很小，可你只要适当的调好距离了以后，总有一个地方，
嗯，
是两边大家都达到一个力量的均衡的，
它就恒定在那里。
对，
它就形成一个轨道，对不对？
对，等于是一个三角，
嗯，
或者是一条线，太阳、卫星跟地球，地球绕着太阳转。那这个卫星就固定在那个位置上，跟着绕着太阳转。
是，
所以它跟地球跟太阳保持同样的一个相对位置，
嗯哼，
就可以一直看太阳。
嗯哼，
那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个点是在地球的背面，你要把东西摆到那儿去的话，它可以一直看星星。
嗯哼，
很有意思。总共有五个这样子的点
啊，
叫拉格朗日点。
拉格朗日，这个拉格朗日是什么意思？
是 Lagrange。Lagrange 是一个科学家。
嗯、
他找到了这个等位面的现象、
哦、是，
所以呢用来描述这几个重要的点就变成拉格朗日的点、嗯、Lagrangian point。
就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自己如果有比较重要的发明的时候，他们的姓氏都会变成形容词。
对对对，这个数学家也是，他是数学家、
嗯、
但物理学家变成形容词。所以我常跟学生说啊，怎么样知道自己成为一个功成名就伟大的科学家，当别人把你的姓把你的名字改成了形容词，
嗯哼，
就知道自己很不错了。
嗯，曾维新，
我是不可能。你说牛顿，
嗯，
本来是 Newton，、
嗯、
变成 Newtonian，
是
牛顿力学是 Newtonian mechanics。
嗯，
克卜勒，
对了，
克卜勒式的旋转叫 Kepler，、嗯、叫 Keplerian。
嗯哼，
那我最凄惨，姓孙的就是 SUN。
嗯哼，
第一个我要发现任何伟大的天体，也没有办法拿我的名字命名，就是太阳。嗯，第二个，这太阳的形容词就是 solar，
这个字已经被用了很多次了，
对，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嗯、好，那么这个 SOHO 的任务，也就是在拉格朗日点上对太阳进行持续的观测记录，这个要延展到2009年。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表现很好。
嗯，
表现很好呢，它就会得到新的经费让它持续做观测，因为它是1995年12月升空的。哎，1995年到2009年，
嗯，
14年了。
是，
像一般这种卫星啊，它的任务寿命多半短的是3年，
嗯哼，
长的也不过延长两次，每一次2年，
嗯哼，
它到7、8年也就差不多了。这个可以到14年，表示 SOHO 记录太阳活动啊，一直有很好的结果。
嗯，
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上一下 SOHO 的网站。当然，你可能打 SOHO 啊，要打天文跟太阳。
嗯，不然会跑到纽约。
对对对，
跑到苏活区。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
Observatory，
yeah。
嗯哼，好，接下来，哎，你要知道，40几年来第一次弄对了这个字的重音，不容易啊。
挺好。
接下来是俄国科学家发明了光电池，
新光电池。
嗯，啊，新光电池。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如果真的话，因为现在这个新闻啊，只是初步的消息，
嗯哼，
没有任何明确的资讯、
嗯、
到底是不是真有，看起来好像有点像那个什么 cold fusion 冷融合
啊，哈，有点胡乱的。
哎呀，不知道，因为呢他发明了一种物质，
嗯，
可以在非常低的光源底下产生能量的。
啊，
平常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是要晒太阳的。
是的，
那这个星光电池呢，在没有阳光的夜晚利用星光作为能量来源。
哇，那他连汽车灯都可以当来源。
我不是
是不是我拿个汽车大灯照他一下，他就
你拿汽车大灯，你不得先有电池？
不，放在高速公路旁边，所有的人车开、
哦、
不是吗？
哎，你很会利用别人的这个能量。
对对对，就根本不要什么台电公司，什么都不要，你就拿那个电池放在高速公路旁边，往那一放
啊、哦，经过的行人就提供你能量了。
对了，对，不是这样吗？
你有点像爱迪生。哎，
我被给打聋了。
爱迪生以前干过一件事情，你知道吧？
啊，
家里面哈，因为他都很会发明嘛，各种各样的仪器呢都很方便的。就有客人进门的时候推那个门贴的挺重的，
嗯哼，
客人就说了：“你这么会发明，把你那个门弄轻一点不行吗？”
嗯哼，
爱迪生就说了：“你每次推门的时候，就会把两加仑的水打到屋顶的水塔去。这种朋友不要交。”
对对对，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我刚刚提的这个，如果有这种星光电池的话，的确可以。我算了，我就照我来讲，我猜想一定是胡乱的。
天文台旁边也不会有高速公路了，
嗯，
所以它真的是要有星光。真的，如果真有星光的话，
是，
其实你想，我们平常的望远镜啊。
嗯，
看星光都得要累积了很长时间，
嗯哼，
才能够有足够好的信噪比的这个影像。
是，
那它这个光电池如果真的是能可见波段是太阳能电池的2倍，红外波段是1.5倍，效能好得不得了，24小时都能够用，哎，很不得了。哎，
而且还是价格还是一般太阳能板的二分之一。
对，不过我想在这个地方啊，
嗯，
岔开来谈一下太阳能电池啊，太阳能板。
是，
我们也听到很多科学家大声疾呼，让大家用太阳能，
嗯哼，
那是自然的，这是最没有害处的能源。
是，
但实际上呢，一旦到了价钱上面，很多人就会打退堂鼓了。道德劝说通常利用价值不大，
嗯，
为什么？因为太阳能电池比你正常的台电的电，或者水力火力发电的电，
嗯，
还是要贵得多。
哦，
成本是要贵得多的。而且呢，一个公寓大楼，
嗯哼，
在上面能够摆太阳能板的空间是有限的。
嗯哼，
所以其实前两年的展望系列演讲里面，一个台大的教授，机械系教授黄教授，他就说，怎么样能够在阴天的时候，只要有光，
嗯哼，
不是星光了啊，
对，
阴天的时候太阳不是直接照射，但你白天的光呢，就能够让太阳能板
蒙蒙亮的光就有用。
哎，对，然后呢，太阳能板要能够弄在公寓大楼的侧面。
是的，
你光上面的话，地方
别说的帷幕大厦就可以，玻璃帷幕大厦，那这就是一个接收器嘛。
说的是啊，那为什么光弄帷幕大厦不弄太阳能电池呢？
嗯、
侧面就很好。
是，
所以有好多新的概念，很多人是很努力的想解决能源危机。
嗯哼，好，刚才这是从俄国科学家发明的星光电池开始思考，说不定可以引起我们的高中生小朋友，哎，有没有什么灵感可以来，这个为我们能源贡献一点力量？
嗯、
接下来96亿制造全球最强的望远镜，这是昨天，6月5号星期一，这个苹果日报的消息。
对，它这个望远镜大家都是朝大方向去看。
嗯哼，
那这个呢计划是美国的国家天文台光学的
啊。
美国有两个国家天文台，一个是光学的啊，实际上有三个，一个光学的，一个是无线电波的，一个是太阳的。
嗯哼，
那光学的望远镜的国家天文台跟亚利桑那大学的华盛顿大学什么决定要把一个大型的光学望远镜，哎，又摆在智利北部。
嗯哼，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智利北部那个地方也是天干物燥，地势又高。
嗯哼，
刚刚讲的那个
金发美女啊的家乡
不重要。ALMA 这无线电波要摆在那个地方。
嗯哼，
光学的也要摆在那个地方。
是，
更不用说智利现在上次有四个大望远镜，哎，看大春兄还记不记得？
嗯，
名字叫 VLT 的
VLT。
就是那个 very,
very
large
telescope。 对了，我们还当题目来出给我们的听友。
yeah, 四个八米的也是摆在智利。
嗯，
所以智利其实观测条件是蛮好，干燥的环境。
嗯，
那现在这个三个超大镜片，一个是8.4公尺，一个是3.4公尺，一个是5公尺。
嗯哼，
那这个呢装在一起了以后，其实主要是搭8.4公尺的这样一个一个镜面哈，就能够做巡天观测。
没有，我只是想问一件事情
啊，
96亿制造全球最强望远镜，这是个标题。
嗯，
这个标题，嗯，是不是有一点可疑之处？这不能说是全球最强的望远镜。我们的望远镜有那么多不同的系统用途，或者是制造的原理。我们待会回来回答这个问题。稍后片刻，马上回来。跑新闻，说回新谈天，刚才谈到了昨天苹果日报的苹果日报啊。在很多新闻上面都蛮耸的哈，耸动的，连那科学新闻也一样，什么96亿制造全球最强的望远镜，我看这个标题我就反感，为什么呢？什么叫做全球最强？好像在制作的原理或者是应用的效能，乃至于观测的对象和方法，应该都有差异吧？怎么比呢？来，
对，其实啊，你要做科学的仪器，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特色。有自己的特色，有特色的话即使尺寸不大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天文望远镜重要的不是在尺寸，
什么事情重要的都不是在尺寸。你别笑，我一看你笑就知道你什么意思。
重要的是技巧
啊。对，
什么事情重要的都是技巧，就看你怎么样用。
嗯哼，
聪明的人呢就是聪明的创意的想法，你拿小望远镜也能够搞出来震惊世界，就是让大家国际上有能见度的这种科学研究成果。
嗯哼，
那所以你是说到底要多强，解析率要多好？那当然了，你弄个大望远镜，弄个高解析率的望远镜，你有比较好的机会发现或者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做不公平的比较。
嗯哼，
你说全球最强的望远镜15秒可以拍月球图像54，我拍月球图像干嘛？我拿个15公分口径望远镜，我照样可以拍到很清楚的月球图像啊。所以有些比例呢其实 不是很好的比较。
嗯，
就像另外一个新闻稿，
对，像我们刚刚讲那个阿玛，对不对？
对，阿玛他讲说，他的解析率到0.004个角秒，是哈勃望远镜解析率的10倍。
嗯哼，
哎，你这让一般人一听啊，哈勃望远镜是一般人他奉为神圣的这种大型望远镜，它竟然是它的10倍，那一定好得不得了。但问题是你在比较苹果跟橘子啊，因为哈勃望远镜是在可见光学的波段做观测的，
是，
那奥马呢是在无线电波的波段做观测的，无线电波波段你的解析率再高，你还是看不到它光学望远镜里面能看到的东西。
嗯，
所以解析率高，
就你看到的也还不是看到的，对不对？
嗯，
还不是我们用肉眼能够去看到的东西。
对，你能够得到的影像再好，
嗯，
你只能针对它的无线电波发射这一部分来分析。
嗯哼，
它光学那部分还是没有办法做。
是，
所以这个东西要知道怎么样比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96亿啊。
嗯，
他说目前只筹到了1/10。
就是九，等一下，就是说还没有个影，对不对？
对，其实是说，哎，经费筹经费，我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哈，啊，
嗯，
很多时候啊，我自己过去也被大型计划，
嗯哼，
影响过，
是，
就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参与大型计划，但你根本 you have no control，
嗯，
大型计划说转弯就转弯，
嗯哼，
那你可能好几年的心血就是一败涂地。
那所谓的好说转弯就转弯，就是说不定就停止，或者是就是对不起，我们不玩这个了，是这样。
对，就是要不然他换人，要不然他换方向。
嗯哼，
因为计划一旦大了，你到这种几亿几十亿美金的程度了哈，它已经是个政治问题了。
嗯哼，
它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
是，
所以你到那种程度了，你如果去玩这种大计划的话，很可能到后来就是竹篮打水的一场空。
嗯哼，可是这个新闻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我们常常在其他的这个科学新闻里面，甚至我们节目里面谈过很多次啊，
嗯，
说有96%的宇宙物质我们都不清楚是什么，对不对？
对，
我就有个纳闷的问题了。
嗯，
如果我们知道有4%，就我们知道的是4%，
嗯，
那就表示我们已经知道整个的规模是100%了。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的整个宇宙是100%呢？
啊，
我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笨，可是我觉得还挺玄妙的。
问得很好
啊！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所知道是4%？如果我们根本连100%是多少都不知道呢？
哎，你知道吗？我今天跟我学生教我学生一件事情。
嗯，
当别人讲什么东西啊，你心里不同意，
嗯，
可是你不要让他觉得受侮辱了。
就说这是一个好问题。
Sounds interesting。
你认为我现在没有受侮辱吗？
没有，你的问题问得好得不得了。
哦，
哎，我跟学生说过了啊，
嗯，
学生在，我不是说过了吗？节目上好说过了，在会议上面啊，你要问一个问题，然后会议的那个演讲者说，哦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嗯，
你可不要高兴。
对对对，
他只是客气。
对，
他如果讲话的语气说 ，this is an excellent question，
嗯，
那还是真的捧你了。
啊，哦，是吗？
对，刚刚大春兄问的就是一个 excellent question。
那，哦，好，
好，
那你告诉我。我们明明不知道到底整个宇宙有多大，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到了4%？
宇宙学的观察，
嗯，
宇宙学观察微波背景辐射，
嗯，
你大概可以了解整个宇宙它今天要变成这个样子，一开始整个的能量质量，嗯，整个的物质分布大概是有多少。
嗯哼，
你看它有好多可以观察的东西。
嗯哼，
像我们宇宙一路出去，从里到外出去，它各种不同阶段的能量变化，
嗯哼，
你把它全部画到一个图上了以后，你要做出来4%、23%、73%，才发觉呢，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以后，预测到的我宇宙的这个整个的背景，它的形式跟它的变化，才符合，
嗯，
是这样做出来的。
哦，
对，
所以这个数字还仍然是一个纸上的粗估，对不对？
哎，对，纸上的粗估，
嗯，
所以说不定10年、20年以后，
嗯，
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其实你看，20年以前。你根本就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啊！
是啊，
我们就以为我们看到的是一切了。
嗯哼，你说的我刚问的是一个 excellent question，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用狄更斯的小说讲，这是一个 great expectation， 伟大的期待。来来来，接下来天文学家利用一般商业化仪器发现了系外行星，嗯，这个可以值得大大谈一下吧
？Yeah， 其实给我们所谓的天文爱好者啊，
嗯，
或者一般年轻学生啊，很大的鼓励。发现系外行星，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太阳系的行星之外， 别的恒星旁边有行星的是多重要多伟大的一件事情。
嗯，
但你竟然可以用一般的商业化小型望远镜啊，
对，
商业化我们讲什么，20公分30公分小望远镜你就可以做，那加上了一个数位相机，一个 CCD 的摄影机，
嗯哼，
接在这种20公分的口径的望远镜的后面，那你不断的观察同一颗恒星，或者是说你今天晚上我就这么10颗，
嗯哼，
我每一颗看几分钟来回转，就是这10颗盯死了它，然后呢你会发现这10颗恒星里面万一有一颗恒星光度出现微小的变化，
嗯，
掉下来又回去，掉下来又回去，那你就可能这它就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这个恒星旁边啊有一个行星在环绕它，
嗯哼，
行星走到恒星前面来遮掉一点点光，1%、2%的光
是
让你给抓到了，
嗯哼，
你知道这个是
这个叫行星凌日吗？
哎，对对对对对对，类似
transit
very good，大春兄，你要不要去考天文所？你简直是可以，
我不能带小抄，我就没办法。
对啊，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天文爱好者的程度可以做的东西了，
嗯，
而且做出来的成果会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你想想看，除了太阳系的行星之外，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所观察的这个恒星旁边竟然有行星环绕，有了一颗就可能有2颗啊。它类似地球的行星太小我们看不到，
是，
但是有了大的旁边说不定有小的，
嗯，
就像远方的人看我们，他们可能看得到木星土星看不到地球，
是。好的，接下来最后一个题目，今天我们还有1分20秒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度量宇宙的新尺度，到现在为止最大的 3D 星图，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哦，它这个是一个美国的Lawrence Berkeley 实验室，在伯克莱，加大伯克莱的 Lawrence Berkeley 实验室，那里面的天文学家呢就把观察到现在为止的星系团，讲星图哈，其实讲的是星系，因为我们讲星图，你说 stars， 我们走到夜空底下所看到的星星啊都是我们银河里面的星星，而你真正要把宇宙的整体结构做出来呢，星星已经是太小尺度的东西了，
是
我们银河系都只是一个光点而已，那现在看到是其他星系作为光点，在宇宙里面分布是什么样子？
嗯哼，
那他们现在已经把北天的1/10，包含600,000个独特的星系，在空间上深入到的56亿光年的宇宙。
哦，1/3，
对，差不多1/3的，137亿年嘛。
啊哈，
那到了56亿光年呢，就已经很深入宇宙了。
啊哈。哇，这个尺幅我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下两个礼拜我们再来。
坐拥越野车的运动性格，修理车的开阔空间。